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可是我不喜欢自己是男孩，我自小就想当女孩。
我爱上了一个女生，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样子的，我可以改变吗？
祝你走出同性恋的迷思，空中辅导诚意线上活出彩虹特辑。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活出彩虹》这个环节，我是李月欣。今天呢，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请来了另外一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个人的经历。这位嘉宾呢，就是 Pearl 珍珠姊妹啊。Pearl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月欣你好，
你好，
很高兴第一次在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谢谢你 Pearl 特地的抽空跟我们分享你过往的经历。
是，
Pearl 我知道呢，你也是一位的过来人。
对，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过往的经历吗？
OK， 我自己就是生长在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那因为我有这样的背景，大概我从我小六的时候知道，可是我不敢跟人家讲，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没有人可以讲，所以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很封闭的。所以当我真正知道有同性恋这三个字的时候，其实是我国中的时候。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朋友大概只有一两位知道，所以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挣扎。所以一直到了我上了快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同学跟我一样。所以坦白说，在那个时候我就比较不那么害怕。对，所以在大学的那个过程，其实坦白讲我过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发现有人跟我一样。因为以前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好像是一个怪胎，就是别人怎么喜欢的是男生，可是我喜欢的是女生。
Pearl 啊，那你当初小时候，你说小学，
对，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发现了。
对，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在小学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比较喜欢，当然我也可以跟男的同学一起玩，但是我觉得我的情感，我的感情，却是会比较倾向跟女生。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同性恋。所以一直到了国中，我才确定我真的喜欢的是女生。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很害怕，我不知道说我有同性恋的问题到底是天生的吗，还是不是天生的，还是我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才会是同性恋。可是在那个时候我没有人可以问，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的 open， 以前其实还是很封闭的，
也是一个挺禁忌的一个课题。
对对对对，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讲这个话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什么都可以讲。那以前就是比较封闭，然后其实自己也很痛苦，因为也喜欢的也是同学，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Pearl， 你提到你喜欢你的同学，但是你的同学他知道你对他的感情吗？
他知道，
他也知道。
对，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可能他也有一点点喜欢我，可是因为喜欢的都是女生，所以在那个时候也不可能像现在就是可以手牵手啊，或者是可以就决定在一起。所以以前的时候其实是很隐藏的，就是很偷偷摸摸的在一起。
是，所以心情也是很痛苦，很孤单的。
对 对, 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很努力的想要让自己知道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可是我永远想不到。所以我知道，我后来我觉得当我决定要走同性恋这条路的时候， 我只好告诉我自己我是天生的。可是后来我知道我不是天生的之后，我才发现哇，原来我的生命有另外一个出路。那我也是在后来因着 Jenny 的帮助，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是可以透过信仰，透过一些的课程帮助我走过同性恋那个痛苦的历程。
Pearl， 你刚刚说当你决定要走同性恋的道路的时候，就尝试要说服自己，
对
就是因为是天生的，所以你会走，就是说你之前那个阶段你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这样去走，还是还在挣扎当中呢？
其实是边挣扎边走。其实内心是真的很矛盾，因为我没有人可以问，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答案。然后我接着到了大学，我又看见有其他的人跟我一样，那我就觉得啊，同性恋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到了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真的是就是决定要过同性恋的生活。可是那个时候还是很痛苦，因为我并没有真的跟人家在一起过，我都是偷偷暗恋
啊，单方面的，
对，单方面的喜欢人家。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是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告诉他。对，然后也是不断的付出。
为什么你当时没有想过啊，我要表达，或者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容让自己在一种很单方面的恋情当中呢？
因为我喜欢的都是异性恋。
哦，
对，那我还是会害怕说，当我说出来了，是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
对，
那
破坏友谊。
对，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就是偷偷的喜欢，那反正他也不会排斥，那就这样吧。其实是一个很暧昧，就是双方都很暧昧的过程。他不说明，其实他知道我喜欢他，那他不说明，那其实我也不表态。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久？你才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我要寻找一个出路，或者是我很想停止这种状况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我很久，因为在大学那个大学的过程很久，在四五年的过程都是这样子
啊，有四五年哈。
对，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一直到了我工作了，在工作了，然后一直还在，就是会换嘛。你知道，其实同性很奇怪的是，你虽然找到一个好像你喜欢的，可是你又会觉得说你并不满足，就是对方不可能给你满足。所以我毕业了，我出了社，我工作了，然后后来我又一样还是会喜欢别人。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还是会问自己，就是说为什么一个所谓的同性恋的恋情还是会这么的痛苦？如果是好的，他为什么还是这么的痛苦？为什么我始终找不到一个真的是我跟他是可以一起生活的人？对，我都会不断的问自己。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在工作里面，其实虽然我表面看起来可以工作，可是我内心是很痛苦的。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的工作里面，其实我就变得很不好，然后同事也有发现，可是我又不能说我因为这个问题
很不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气色脸色很不好，然后身体状况也不好。所以因为我表面要做一个很好的，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对，那我表面要一个很专业的工程师，可是我私底下却是很辛苦。所以老板也有问我说，哎，你怎么了？Pearl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因为我都吃不下，吃不下也睡不好，
就是周围的人都看得出来，可能你有一点不对劲了。
对对，嘿，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曾经有想过说啊，那是不是我赚钱了？我有钱，然后我就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可是并没有。对，然后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因着我的痛苦，然后我以前就是我以前的同学知道了，我都有告诉他。他是少数几个知道我事情的人。那很奇妙的是，原来他是基督徒。
哦，你当之前不知道的。
对，我都不知道。对，当我在告诉他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他没有直接说，哎，我是基督徒，哎，这样同性恋不可以，不可以。他只是告诉我说，哎，那我们有小组，你要不要参加小组？透过那样子一个，我觉得真的是神的带领，然后让我可以有机会进到教会。那所以就在小组的里面，可是还是会比较痛苦，是因为我还是会喜欢小组的姐妹。
嗯，
对。那所以因着喜欢小组的姐妹，所以我还是会问上帝说，如果你是创造我的上帝，为什么我会这么痛苦？对，如果你是创造我的上帝，为什么你要把我创造成为一个同性恋？
嗯，
所以我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其实我都一直在问上帝，可是上帝没有回答我。那只有透过一次教会的主日，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教会的主日的他的讯息就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他下面就写了青蓝色啊、软铜啊什么那些的，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原来上帝你知道我是同性恋，
马上有那个感受啊。
对，可是我是很生气的，我生气的是说，好啊，你觉得我是一个不义的人，那算了，那这个信仰我就不要了。可是我又觉得说，所以结束了，我就问我的同学，我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上帝要创造我是一个同性恋？可是我同学他没有回答我，但是很奇妙的是，透过他的介绍让我认识了 Jenny。 然后我也觉得说，神允许我的生命其实历经了一番的辛苦，还有其实是很多的波折，就是很多的困难，然后一直到了我有机会跟 Jenny 谈过，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有一个开始，有一个不同。但是比较这个比较好玩的是，其实我本来以为 Jenny 她是赞成的，
哦，就说觉得她是接纳你。
对，
嗯，
对。那后来有一天我跟她谈完，哦，原来在小组的里面，哦，原来我才知道，哦，同性恋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很奇妙，我以前从小六一直到我二十几岁，我从来都不知道同性恋是可以改变。可是当有人有一天他告诉我同性恋可以改变，我就觉得好惊讶，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嗯，
我都生活这么久了，我都过了这么久的同性恋，你怎么可能告诉我改变就改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可以改变，但是我觉得神还是给我时间，因为我知道我改变不是一下子的，我的改变是需要时间去一点一点的，不只是改变我的外在，也是改变我的内心。因为我以前是头发很短的那种，
是像男孩子。
对对。
嗯嗯，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还有一些的课程，所以在上的时候，其实那些课程其实我也要很努力的去面对，包括我的原生家庭的问题。
嗯，
然后上课了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因为我在我以前小的时候我被性侵犯，所以我讨厌男生。
嗯，
我觉得男生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然后我也觉得是不是男生都会欺负我，所以我就把自己就是装扮得很像男生，
保护自己。
对，我就觉得说我像男生，别的男生就不会欺负我了。嘿，然后我也知道说为什么我会喜欢女生，可能有一段时间其实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好，那所以当这一点点的东西，我觉得神都让我一点一点的看见，原来我的同性恋是有原因的，它不再是天生的。
嗯，
我觉得我真的是好像就松了一口气，我就觉得我不用再伪装自己。
是因为以前一直觉得好像没有出路。
对。
但是我想 Pearl 你也是经过很长的一个阶段的辅导，然后才慢慢发觉以前的根源是什么。
对。
那你在这个从以为不能够改变到你发现原来可以改变，我相信也不是一两句话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改变。到底中间发生过什么让你很深刻的事情，或者是让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呢？
我觉得最其中有一两点比较困难的事，就是我觉得神他真的让我想起那个真的很不愉快的经验，就是性侵犯的经验。我觉得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哭问神说，为什么你要让我想起来？因为我觉得那个我已经忘记了，我已经不用去记起来了。可是我觉得神他让我知道说，他的爱是可以遮掩一切的过犯，他的爱是可以让我知道是我曾经发生过这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一样可以恢复他创造我那个女性的那个身份跟那个特质，而且我也不用再伪装自己，因为以前就很不喜欢自己的胸部啊，或者是身材，所以我就会就是穿得很男性化，所以别人看我也以为我是男生。所以当我去正视去面对这个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我其实就发现到说原来我不用伪装自己，不用这么的防卫。还有一个部分是我大概十几年吧，我没有穿过裙子。那我们有一次的就是要学习穿裙子那个我就对我讲也是很深刻的经验，就是我从穿裙子到出门花了我半天的时间。
半天啊？
对，已经晚上了。我从回到家大概差不多五六点，然后我要出门大概已经可能七点多了吧。我弄了很久，然后我都不知道，就是我穿的裙子我觉得我不会走路。对，走起路来好像那种像那个鸭子，有没有一拐一拐一拐。然后出门重点是我还要骑我们的就是有摩托车，
穿着裙子骑摩托车。
天哪，我那个时候只想到天哪。然后我也不会上摩托车，所以我用了好久。然后摩托车骑又有红绿灯，我要停下来，然后我的脚还要放下来。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这条路真的不好走。然后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一个信心，是一个往前的一个信心。所以我知道说，当我跨越了那个信心的那个道路，我就知道说同性恋真的可以改变。那个不是只是穿了裙子的问题，而是我跨越的那一步，我知道说我现在一定要突破。我突破了，我真的就是知道说我的生命就是可以改变。所以在那一次穿了裙子，因为我们要去餐厅，要去就是有一个那种穿就是 party， 就是比较正式的 party， 所以我就要穿的比较正式一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我去的时候，其实我不用再害怕说我女生一点，然后那个男生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的恐惧，我那个对男性的恐惧，其实神就医治我，让我知道其实不是男生都是这样的。
刚刚听 Pearl 你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穿裙子这件事情可能对一般女孩子来说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
对，
但是你跨出了很艰难的一步，但是呢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对，
从不接纳自己是女孩子到有一个很象征的一个行动。
对
就是接纳自己的性别，神原先给你美好的这个计划和设计。
对
真的为你感恩，
感谢主。真的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头发也是很短，其实在我穿裙子之前，我已经试着就是把头发留长。以前都是我们这边就是有要当兵啊什么的，就头发很短的那种，我以前就剪得很短。 这样子。然后当慢慢神恢复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真的是把头发就是留得很长，
嗯，
还可以绑起来。
譬如你现在也是长头发的吗？
对对对对对，
嗯嗯，
所以我知道说其实我的进步都只有一点点，但是我相信我的一点点对我而言其实就是一大步。
嗯，
然后我觉得我必须不断的不断的跟神求那个信心，相信他，相信神，他创造我那个原来就是那个美好的样子，而且是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面对改变的一条很不容易的道路，我觉得这样的信心对我来讲很重要。
Pearl， 那你当你开始踏出这第一步，
嗯，
一直走到现在，
是，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嗯，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的，
嗯，
有时候也会有困难的，或者是还会有一些挣扎的呢？
其实一定会有。其实我觉得其实同性恋其实不只是两个人一起的问题，而是我觉得是我内心情感不能被满足的问题。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在问我自己说，啊，我真的改变了吗？是不是我真的可以很自由的跟同性有一个美好而且是健康的关系？当然在过程当中其实不可否认的，我还是有跌倒过，
嗯，
我还是后来还是又跟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过。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神，我相信神允许，不是允许我同性恋情，而是允许我知道说我不可能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一定会犯错，
嗯，
但是在犯错的时候我怎么样的再重新再站起来。但是那时候我很挫折，那是因为我觉得当我整个走过来了，然后我又在我们这边已经是同工了，所以我觉得我怎么可以又这样。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控告，跟就是我自己觉得很挣扎的部分，
嗯，
对。然后我知道说我愿意面对我的错误，我也愿意相信说，神啊，当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赦免，我相信神就赦免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再一次的走，再一次的面对我同性恋的问题。然后我也再一次的也是跟其他人分享，也承认我的之前所做的。所以在那段期间，那个其实大概也是在两三年前，所以对我而言其实是一个很，我觉得神让我有很大的破碎我这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挣扎，然后我也觉得说是不是我就不要做了，
啊，想放弃哈，
对，很想放弃，对。但是我知道说我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因为我走了这么久，我也相信说我觉得是神要让我知道我不能这么的骄傲。因为其实有时候改变有时候会骄傲，那个骄傲是说你看我可以啊，为什么你不行，
嗯嗯，
所以我就没有对其他人没有怜悯没有爱。所以我觉得那是神让我知道说我不能以为自己已经站立的稳，真的是要很谨慎自守，而且是很小心的。所以那事情发生了之后，其实当然我还是很自责，还是很难过，但是我还是重新再站起来了。所以后来我觉得当我愿意再面对我的情感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把我安排在一个很好的小组环境，很好的还有其他的不论是弟兄或姐妹。我觉得神让我知道说其实同性之间真的是可以有很好而且是健康的关系。
嗯，
所以我现在事情过了也是过了三四年，我觉得神就让我去经历到，让我去可以面对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现在其实有很好的小组的生活，也有其他真的是跟我就是我小组的姐妹也是可以跟我一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听你分享的时候也体会到走这条道路真的是很需要靠神的恩典啊！但是听到你说你身边又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成为你的支持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后盾，
对，
来帮助你。
没错，
嗯，
对我们来讲很需要，因为我需要跟不同的人相处，然后面对不同的人，然后我觉得因着不同人给我的爱跟鼓励，那种支持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是，
对。
Pearl， 记得你刚刚开始分享到你年轻啊小时候的那个经历啊一步一步发现自己有同性恋方面的倾向我也能够体会到或者是有个感受，就是你对爱有一份很大的渴求但也是因为发现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的时候对跟人相处啊或者是人际方面也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
对。
你现在走到这个阶段，你觉得自己心里对爱的那份的渴求跟以前有没有不一样呢？
以前会觉得说只要有一个人了解我就够了。其他的人不用太多。其实我觉得我以前的爱是很自私的。其实我不愿意承认。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会以前我会认为说同性恋之间的爱情是很伟大的，是很是很凄美的，可是问题是却是自私的，因为我只想要把一个人完全的占有，
独占的那种渴望哈。
对，可是我却不想对其他的人付出，所以其实是自私的。可是后来我发现在这过程当中，我当我知道说其实我的爱根本不可能跟耶稣比的时候，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神他可以为我上十字架，因为他爱我因为那个全然无私的爱让我知道其实我自己的爱其实很渺小的。所以我觉得当我知道神的爱这么大的时候，我可以看见我自己其实我都把我自己的爱给美化了，给好像以为我自己的爱是很完全的，可事实上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谎言，对我以前来说。那现在我觉得有很大的不同是，我相信神的爱是我可以完全的充满我，可以让我知道说啊，神你创造人就是让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可以互动，可以彼此相爱，彼此带导，是可以有这个就是在神的爱里面那种肢体互相彼此相爱的那个关系。我觉得神是让我看见这个人就是弟兄姐妹在神的爱里面的那种关心跟带导，我觉得很重要，所以让我经历到那种两种很不同的爱。因为以前的爱我是觉得是啊，我是可以给你，但是我并不想给别人。可是现在我觉得神让我知道啊，原来我的爱是可以给别人的，而且是可以很健康的爱，不像以前是那种自己一个人给别人，然后别人也要全部给我，这样的爱其实是很不同的，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对。
Pearl， 那你曾经也提过说以前可能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很疏离。你介意分享一下吗？现在你跟母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以前的那个关系是因为其实他希望妈妈应该说母亲，他希望我可以有比较好的成绩，好可能有一些的成就，所以他会用他的方式来爱我，可能让我去上很多课啊，然后学很多东西，可是那个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可能只是他给我一个拥抱，我就觉得他爱我了。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因为我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只有我信主所以我相信神是要我先改变，我觉得神让我知道说我先被他改变了，自然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就会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我都会主动的抱我妈妈， 然后他也很不习惯，
从来以前很少会这样做，
对对对对，然后也会很少说我爱你，但是现在都会很自然。
嗯，
我觉得这是神让我觉得神的真的是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让我看见说当我被改变了，其实我是可以影响我的家人的。
嗯，
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会看见我的改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对，就是以前是他是单方面的希望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双方面的，就是他知道我爱他，我也知道他爱我。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不同。
啊，我发现Pearl 的经历就是从以为不能改变到啊，真的发现神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改变了、
嗯、对
你的生命、嗯、而且我发现神的医治不仅仅是临到 Pearl 你的身上、
嗯、
而且包括你的人际关系，
对，
包括你的家庭，
对，
包括过往的一些经历被医治被安慰真的是看到神的爱那种丰富，
嗯，
也为你感恩，
谢谢。
Pearl 啊，你对于一些正在挣扎的，
嗯，
一些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收音机旁边可能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
嗯、
啊，可能也在想，哎，我是不是没有希望，
嗯，
脱离，或者是没有希望改变？你对他们有什么鼓励的话？
嗯，我很想，跟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绝对不要。放弃自己可以改变的可能，也绝对不要，也绝对不要小看了我们这个很，其实是很大的这个神，因为神真的他做的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而且是超乎我所求所想。我也想鼓励可能在挣扎的可能一些听众，就是在你真的想要去面对问题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呼求神，我相信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我相信神他绝对会听见，而且会绝对介入我们的生活。因为我记得当我要第一次要跟 Jenny 谈的时候，其实我还不认识神，可是我就在我的内心生发出一种就是呼喊，我呼求，我就很大声的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你凭什么知道我可以改变？你凭什么觉得我改变会变得更好？你凭什么要我改变？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但是我觉得神让我发出了这样的呼求。其实我的内心其实是很想改变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嗯。
可是当我跟神大声的呼求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做了，所以他让我有机会可以认识 Jenny， 让我有机会可以面对生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收听这节目的不论是弟兄或姐妹，当你知道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要害怕，因为神他绝对是会看顾我们的，会保护我们的，而且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因为他绝对是在、嗯、真的是在旷野开道路，真的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当我决定我要去面对的时候，神就给我一条出路了，让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信仰，接触而且是真的认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道路了。所以当我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我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要鼓励听众朋友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当我们勇敢的跨出那一步的时候，神他就会动工，神他就会做很奇妙的事在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周围。
谢谢你 Pearl 你的鼓励。
不会，
还有你的分享。
嗯，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你真的像神手中的一颗珍珠，很蒙爱，很被珍视。
嗯，
我也啊、求主继续的使用你、
嗯，
让你能够成为更多、还在这条道路上挣扎的朋友的祝福。
谢谢，
谢谢你 ，Pearl。
谢谢，
好，再见。
OK， 拜拜。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